今天继续呢讲这个圆觉经的，今天呢从普贤章开始讲啊。我们之前呢讲过这个圆觉经呢，它之前这个前面一问呢是解啊，就是因地本行的这个问题，后面十问呢是行，那么就是令一解起行呢、啊、随根正入。这个在行里面呢，他这个头一个普贤呢是真用心，也就是对于这个修行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契入啊，一个也可以说是在理上面的一种说明吧。那么这个普贤章呢，他所谈的呢是从幻的这个角度来契入这个修行的理论。这个后面呢在普眼章以后才开展了法界的一个空性啊。那么我们现在开始看这个普贤章啊，在这个开始讲这个之前的话呢，宗密大师他讲到了这个对于这个普贤章这个之前的开始，他说哈，这下大段第二，令一解修行，随根正入，为创因法境造心呢，顿能信解，这是指的前面文殊章的这个问题啊。至于长久修正，则结集不同，良以藏由浅深，根由立顿。习气厚薄，心行依为，故须处处随根引令得出。然其修正皆降虽殊，必借本因，故应一解。前者信解，此者行正。故华严一部亦为此意。他这边讲就是说哈，就这以下以后呢，是根据在一个菩提道上面每一个众生他的业障的浅深，根性的立顿，习气的厚薄，心行这个心里面用功的时候他的什么呢顺不顺利，从这些差别里面呢，所以他就要处处随根引令得出。这里面讲到就是说理上面是共通的，可是行上面呢就因众生的根性有差别而设教立基有不同啊。那么这个普贤章呢也是共通于啊，这整个贯穿在整个的这个圆觉经的各个根性里面的啊，我们看下面哈。于是普贤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白佛言。这个在各个佛经里面对于问题的开导呢都有代表性的菩萨，文殊是智啊，是解，那么普贤是行啊，所以呢他说这边是普贤呢以这个行为主啊。所以普贤菩萨请问，他说大悲世尊，愿为此会 诸菩萨众，即为末世一切众生修大圣者，闻此圆觉清净境界，云何修行呢？那么就是对于这个我们这本经的这个主体，他说什么叫圆觉，怎么样修行。下面呢，普贤菩萨就提出了两个问题啊，两个问题，我们看下面哈。第一个，他说：“世尊，若比众生知如患者，身心亦患，云何以患还修于患？”第一个问题呢，他说啊，前面讲过了，我们说我们的身心世界都是幻化，如空花一样的。于是他就问呢，他说如果这个身心世界是虚幻的，那么我们这个能修的众生，那么也不就是虚幻的吗？那么用这个虚幻的身心去修这个虚幻的境界，可以这样用功修吗？啊，所以他说，他就问了说：“云何以幻还修于幻？”就是说，怎么可以用一个幻化东西来修幻化的东西呢？啊，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我们看这个中密大师的注解啊，他说为一切如幻，正解方成啊，幻法非真，复合修习，故解与行进退相违啊，真是用心实有实意。此问从前知识空华极物轮转等文而来，意思呢是说，身心既然如幻，能知也是幻，将幻除幻，幻幻何穷尽呢？啊，所以他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能够修行的这个身心是虚幻的，啊，那么所修行的这个境界也是虚幻的话呢？那么为什么用这个虚幻的东西来除虚幻的东西呢？啊，你这个能除的东西也是虚幻的，那么这样子怎么可能产生这个除幻的这个功能呢？啊，他问的问题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幻呢，其实类似于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类似这个魔术，不过这个印度呢，这个幻法呢，这个幻术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魔术的话，它可能比现在的魔术更要奇妙一点啊，有一点这个小神通的那种感觉啊。比如说他有一个幻师的话呢，啊，他就变化出啊这个种种的这个宫殿啊，里面很多很多的人，那么他就吃很多的食物，会变化出一些啊，这个宫女，她就跟着宫女在一起唱歌跳，但她睡着了，这宫女呢又变化出很多的人，另外有很多的这个男人来跟一起唱歌跳舞，好，就是说呢，她变化人以后，她还可以变化人出来，会有这么神奇的这个变化的这种魔术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问说：“若诸幻性一切尽灭，则无有心，谁为修行？云何复说修行如幻？”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他说：“假设我们修行的目的是为了要除去一切的幻法的话， 那么身心是幻，整个山河大地是幻，一切万法都是虚幻的话，那么身心必须要除掉，山河大地也必须要除掉，一切万法都是虚幻，都必须要灭尽消无。那么一切万法灭尽以后，那不就是断灭吗？不就是一切空无的话呢？那么修行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还得到什么东西呢？所以他说则无有心，那么就没有任何的法，那么修行还有什么意义呢？啊，所以他，我们看这个中国大师注解，他说此问亦从前佛偈中来，未若以幻故一切皆空，能说总无，遣谁修习啊？云何复说修行如幻？这就是普贤章提出来的两个主要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呢，看似两个问题，其实呢还是一个，就是幻法修行它的一个主要的旨趣何在，幻法修行的成立它是依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则而成立的啊？也可以说就是对于这个幻法，这个世间是一个虚幻的这个法呢，这样子一种修行的理论，对它根本的建立，根本成不成立，这样一个幻法修行的这一个立足呢，给予一种怀疑啊，给予怀疑啊。那么我们看下面哈，说若诸众生本不修行呢，于生死中常居幻化，成不了之如幻境界，令妄想心云何解脱？那么翻过来讲，他又做了一个这个另外一个角度的思维说，那么前面讲过说，问了两个问题说呢，幻法可不可以修行？如果幻法修行可以的话，那么一切幻法灭尽呢，那么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涵？那么这两个问题呢，就使得修行呢，修行的禁区有了一个困难，有了一个所谓的冲突点。前面的从文殊章呢，一切法如梦幻啊，前面讲的说呢，他说如来因地修云觉得知是空花啊，这个就是说一切呢，这个都是如空花啊，水月一样的不真实，这是从前面呢文殊章里面得出来的结论呢啊，这是他这个跟前面的这个文殊章是有环环相扣这一个理路的啊。那么所以呢，前面呢从文殊章一切都是空花水月的这一个思想，那么讨论出来就是说，我们修行是以幻修幻，那么以幻修幻，进而呢幻境灭除，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样的一个疑问呢，就使得我们在文殊在普贤章的这个修行里面呢，碰到了刚刚所提两个问题的矛盾点啊。我再把这个两个矛盾点再重复的说明一下，就是从文殊章了知一切身心世界是空花水月的这一个立场上，开展了对于修行的因地。那么从文殊章这样子一个一切身心世界 都是空花学这么一个支见呢，那么就提出了以幻修幻，身心是幻，那么所修的也是幻，那么以幻修幻呢，这样子一个修法的可能性成不成立。第二个就是呢，既然身心是幻，三个大地是幻，一切修一切幻法灭尽了，最后所得到的是什么东西？不就是断灭吗？啊，对于修行呢，普贤章提出了这两个难以解答的这两个疑问呢。那反过来讲，如果不是以幻修幻的话，不修行的话，那么又会掉入了什么呢？啊，生死不得出离的这么一个过失。要修行，就会落入了断灭，啊，一切幻法灭尽的这么一个，就是空无的啊，断灭的这么一个陷阱。不修行呢，又长劫轮回不出生死，所以这就是一个两难呢、啊。所以我们看下面，他刚刚在那边讲说，若诸众生呢、啊，本不修行呢，于生死中常居幻化，成不了之如幻境界，令妄想心云何解脱？所以他下面讲的说哈，他说又有人会疑问说，一切如幻，无不是空，都是空性的，觉性无生，本来清净，知之子矣，何有修行呢？知道就可以了，不必修行了。故此遮云，本空本不修，多生生死苦，今空今不修，云何则解脱？不了之如幻境界者，未达缘起事相也。从来不达是妄想不解脱，今还不了之，如何得解脱？啊，所以他说啊，这边意思就是说呢，怕有的人会认为说，只要知道是虚幻就好，不用修行自然解脱。他说没有这回事，啊，没有这样子的。不修行的话呢，是没有办法摆脱这个轮回的啊。所以他说呢，还是要用功修行。所以呢，这就有了这个两难的这一个问题啊。最后呢，他说，我们看继续看下面经文啊，愿为末世一切众生。作何方便？见此修习，令诸众生永离诸幻。所以他下面就说：那么，请问呢？末法众生呢，必须要以什么样的进入？那么，慢慢的修行呢，才能够最后永离诸幻。所以呢，这一章是以任何以什么样的一种进入的方便达到永离诸幻的这个目的。作是予以五体投地，如是三情终而复始。啊，这一段的话呢，这是文殊普贤菩萨的问啊，普贤菩萨的问，重点呢就是各位要能够掌握到普贤菩萨他所问的是什么问题啊。他问了三段，前面两个问题后面再堵住了，说要以修行就是以幻修幻，那么修行的结果就是呢断灭。这两个问题问难问完以后呢，堵住我们的疑问，就是说呢，不修行是不是就可以呢？说不修行就不能够出轮回。那么这三段文字呢，就把整个这个问题的这个啊症结呢表现出来了。啊，这也是我们一般人呢从世俗的这个思维角度所面临的一个思考的一个瓶颈啊。 好，我们看下面呢，佛怎么样的回答啊？我们先看那个经文哈。尔时世尊告普贤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即末世众生修习菩萨，如幻三昧，方便见次，令诸众生得离诸幻。汝今谛听，当为汝说。”是普贤菩萨奉教欢喜，即诸大众默然而听。这边呢，这个是佛要回答之前的一个赞许，啊，就是赞美同意普贤的问呢，愿意去回答。在这一边这一段赞许回应里面呢，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佛世尊呢提出了说，这是为末世众生呢修习菩萨如幻三昧，提出了这么一个如幻三昧的一个名词。在这个大乘的教典里面，对于法门的建立呢，有很多，有无量的三昧门。大乘的法呢，都是以三昧而称的。各个经典里面提出有无量无边的菩萨三昧，那么有这些无量无边的三昧呢，我们只听到它的名字，却没有办法了解到它的思想跟修行的方法。那么有一些三昧在经典里面呢会有提到，可以说是我们可以用来修行的法门呐、啊。不过呢，也很少。比如说，在起心论里面提到过一行一相三昧，啊，六祖坛经里面也提到这个三昧。那我们这边呢，这个普贤章啊，就是佛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如幻三昧的名称，就是也可以说，就是说这个普贤章它就是一种如幻三昧，也可以说整个圆觉经的修行的契入就是如幻三昧的开展啊，就是整个如幻三昧的一个呢啊思想体系。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请各位大家要注意到，这个如幻三昧它是在佛法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各位呢不要小看这个如幻三昧。这个三昧好像认为它好像就是经典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的很多什么三昧什么三昧的这个名词呢，就把它这样子轻松的读过去了，那这个问题就很可惜。因为如幻三昧可能在佛教的思想里面并没有哪一个祖师特意的去把这个如幻三昧提出来建立起一个修行的法门，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可是在这个思想体系里面呢， 我们可以理解到，就是说这个如幻三昧呢，在修行的思想的理念里面，它在佛的教法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要的部分。这个呢，等一下我们讲了，把这个普贤章讲一个部分以后，我们会呢详细说明这个如幻三昧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在这边我们特别提出来，就是说请各位注意，这个如幻三昧它其实在佛的教法里面呢，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的地位啊，这是特别提醒各位的啊。那么下面回答呢啊，下面的回答我们看这个周密大师他的诗里面也讲这个问题啊，他说正说长行中有四段，第一标幻从觉生啊，以为一本，就是说把一个中心的旨趣一个要点提出来，就是一切世间山河大地的幻法呢，是从我们的圆觉本性所出生的，这样子一个立论作为整个回答普贤以幻修幻幻境无心的这么一个问题的主体回答的这个思想，这是第一个，所以叫以为一本，作为回答普贤菩萨的主要的立论，主要的立论啊。第二名幻境觉满已是情疑，第二点呢就说明了幻灭了以后，不是像你所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好像落入了断灭，幻灭尽以后反而得到的是一个清净的圆满的觉性，不是断灭啊，这是直接的回答了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第三段就是呢令离幻显觉，正是用心啊。第三段呢就说明了怎么样去离幻呢啊，怎么样的离幻把这个觉性开显呢啊，就离开这个幻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用心的一个技巧，所以他说正是用心呢，就是也就是修行禅观的一个契入的啊契入点。第四个就是做一个补充结论，就是说呢变幻觉不计，说明呢幻法与觉性呢不同时的愁结愁其醒，那么把他的这个问题呢啊做一个这个回应啊。好，这个这四段呢，这刚刚讲的这四段呢，就是佛世尊对于普贤回问题的整个回答的内容呢，那么根据他的意旨把它分成了四小节，那么我们把这四小节呢先跟各位呢啊分析了，我们下面呢就一段一段的来说明。第一段呢，我们刚刚讲说标幻从觉生呢以为一本，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普贤菩萨的第一个问题呢，他说以幻修幻这样子的一种修行可以成立吗？怎么可以用个虚幻的东西虚假东西呢来修一个虚假的东西，两个东西都虚假的，怎么存在的一个修一个的问题呢？这个普贤院的问题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应该要回应说为什么幻法可以呢修行另外一个幻法，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可是佛并没有 直接的从一个幻法跟另外一个幻法互相修习调整的这么一个道理何在，他没有直接回答为什么可以以幻修幻啊。那么佛呢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他说呢，他说他的回答就是说，一切幻法呢是从清净的觉性所开展的，从这个角度去说明了以幻修幻的道理啊。所以我们看了这个中梅大师的解释，请问看到这个注解，他说第一隐一本者，为什么说这个幻从觉身是作为回答普贤的这个旨趣的根源呢？他说以普贤但证修幻，不证幻之所生呢、啊、普贤菩萨问的旨趣是说为什么以幻来修幻呢？可是我没有问你幻从哪里生出来呀。佛说生于觉心呢、啊，未为正答所问呢、啊，所以呢，佛回答的问题说，这个幻法是生于清净的觉性呢、啊，并没有回答你普贤的问题说为什么以幻修幻呢？那么，所以且要标之为本呢、啊。他主要为什么不正面的回答问题？他说呢，因为是要把这么一个幻从觉身作为整个思维问题的思想的立论啊，所以他说要标之为本，凭之显幻具圆觉，故得修幻一成，幻境圆非断灭。就说因为一切幻法呢生于觉性，那么幻法灭尽以后，幻法灭尽以后呢，觉性显发，这样子就正确的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呢。所以他说啊，故得修幻一成，幻境原非断灭。所以呢，幻灭以后就不落入断灭，是因为呢，幻法从觉性生，幻法灭了，觉性不灭，这么一个思维的这个契入。所以啊，故论云呢，就是起信他这个中大云起信论的思想说，自信清净心无明风动。乃至无明灭的自性不坏，如风止动灭，实性不坏等。好，这是问题。那我再补充说明，就是说呢，那么第一个问题到底佛有没有回答呢？佛在回答了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诸幻灭尽落不落入断灭这个问题呢，以幻从觉身正面回答了这个啊，幻境觉满这样子呢。这前两段呢，佛回答在四段里面，前两段呢是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三个离幻显觉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佛回答了这个以幻修幻的这个理论的话呢，他是回答了什么东西呢？他讲的就是说，譬如钻木啊，钻火两木相应啊，火出木尽，灰飞烟灭。其实佛还是有回答他这个以幻修幻的这个理论呢、啊，他是用个比喻，用这个比喻来回答的。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回答第一个问题，他先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因为第二个问题回答以后呢，在反从第二个问题的这个思维过程中间，用一个 钻火两木相应的这一个比喻呢，来说明所谓以幻修幻的理由。两木相应的话呢，两木都是幻，对不对啊？最后两个木头都没有了，对不对啊？啊，就是身心是幻没有了，所修的山河大地是幻也没有了。那么幻幻灭尽呢，就像木头，转子是木头，被转的那个木大木大树干也是木头。这个转火的这个转子，比如说我这是一个转子啊，这是一块木头，我用这个转子转出火以后，这个木转子被烧掉，这个火木头也被烧掉了，对不对啊？这个木转子是虚幻的，这个木头木干也是虚幻的，那么两木相应就灰飞烟灭，就没有了。这个幻幻修的话呢，它就比用这个来侧面的比喻，它不是直接的啊，不是直接的啊。所以其实呢，也可以说佛呢用这个比喻回答以幻修幻这个道理啊。正确的佛是没有直接的从理论上面分析这个可不可以以幻修幻的理由，他没有直接的回答啊。这是我们各位呢在读普贤章的时候，在思维的这一个逻辑上面的话呢，必须先有这样的一种厘清，我们才不会掉入就是搞不清楚到底佛回答的这个内容，他到底他回答什么东西，跟普贤菩萨的问题呢，这关联相应呢好像扯不上关系呢，不会掉入这么一个迷惑中间啊。这是我们在读到这个普贤章的佛回答的问题里边，这是先各位必须要有个清晰的概念，那这样读写才知道，把整个逻辑呢串联起来啊，不会有显得好像脱节的感觉啊。好，我们看下面这个佛的这个回答哈，说善男子，一切众生呐、啊，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呐、啊。这个种种幻化呢，就是我们的身心世界。皆生如来圆觉妙心，这个圆觉妙心就是指的我们前面所讲的清净的觉性如来藏体。对于这个心呢、啊，有很多种说法。声闻层他们只承认有意识，只承认有这个意识啊。我们凡夫的话呢，是认为这个左胸腔里面这个心脏啊，心脏停止跳动了，人就死掉了。凡夫只认为有这个心脏或者有这个精神而已。小圣呢，他认为有这个意识啊，他只猜到这个意识。那么大乘的话呢，唯识思想里面呢，它就有所谓的阿赖耶啊，就是第八识。那么顿教呢啊，就小乘的大乘的宗教呢，它就是有这个所谓的如来藏心啊，如来藏心。那么这个如来藏心的话呢，还有生灭真如二门。那么大乘顿教它是唯一清净的真心，最后呢是法界心，就是华严的重重无尽的啊，一个围城呢能够涵遍无穷无尽的这个佛国土。 一刹那可以含摄十方三世，时空无尽重重交错啊，这是法界心。所以他说呢，这个一切众生种种幻化，这个幻化是什么东西？我们众生所认知到的幻化是什么？就是五蕴身心。金刚啊，不是这个，我们常常早晚课念这个《般若心经》说呢，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啊。我们凡夫所面对的呢，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身，我们的色，我们的六根、六尘、六识，由六根、六识所引申出来种种的新的一个造作，就是受、想、行、识。我们所有的众生、所有的凡夫呢，就在这个五蕴的身心里边，生生死死，这些都是什么呢？如幻化。这个讲到这个幻化呢，可能很多的人都不太能够体认到这个幻化的这个精神呢、啊。所以大家呢，从《圆觉经》这边开始，慢慢的要能够体认到这个幻化的思想在对我们理解佛法它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好，那么他说一切我们的众生的种种生命境界呢，都是从这个如来的圆觉妙心所出来的。好，我们看下面哈，他说犹如空花，从空而有，幻华虽灭，空性不坏。这以下呢是讲到这个幻境啊，觉满的这一段啊，幻境觉满。他说这个空花呢，从空而有。这个空花，什么是空花？就是我们呢，有的时候比如说各位呢，如果蹲下去蹲久以后呢，就感觉到眼冒金星，有没有啊？啊，就是这个好像你那个天空有那个东西在冒火光一样的，那个就是空花从空而有。那么我们看这个中岳大师的注解哈，他说欲前一本，就是把前面呢说一切这个众生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这一段，他说这个空花就是众生的五蕴身心，从空而有，这个空呢就是指的圆觉妙心，这是比喻啊，这是比喻。他说欲前一本，这个一切众生种种幻化呢，皆生如来圆觉妙，这就是整个佛回答普贤菩萨的一个立论的基础啊。他说为空中毕竟实无起灭，但以演绎空里见华，即一时华一空现，故言从空而有。如圆觉妙性毕竟无生，但以心迷性中见妄，既迷时妄依觉现，故言生于觉也。就他这种的比喻呢，其实中岳大师这样解释呢，各位看呢可能看的比较吃力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说他这个其实比喻就是说呢，空花是在这个虚空中间生起来的，就好像我们的五蕴身心呢是从我们的如来藏心现起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啊。 其实它简单就是这么个比喻，你了解这个比喻以后道理就很明白了啊。再怎么解释呢，还是这个子去还是如此而已啊。我们看下面啊，幻华虽灭啊，空性不坏，这还是比喻。比喻呢说明什么呢？说就是主要是比喻前面的意思是说呢，那么如果幻性灭了以后，是不是落入断灭，一切都没有了呢？他下面这个比喻就说呢，幻华灭了，可是虚空性不坏，这个虚空性就是我们的觉性。所以他说，我们看这个中大解释，他说正欲此段事宜之文啊，为异菜，就是这个眼睛的病，就是无明病呢好了，那么则见华灭于空中，华虽灭而空常在，五蕴身心这个虚幻的妄法没有了，可是我们的觉性并没有因为幻法灭掉了而什么呢，而觉性灭掉啊。所以他说，然华生时不生，灭时不灭，灭时不灭，有意有菜，见生见灭。就是说呢，华有生灭，虚空性没有生灭。华空中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有毛病，所以见到空中花有生有灭，可是虚空却不会因为我们的眼睛有病或是病好了呢而虚空有生灭的现象，没有。就比喻说，我们凡夫因为无明会有种种的身心虚妄的境界显现，可是呢无明有灭尽的时候，身心世界虚幻的种种境界呢有起灭的时候，可是觉性没有起灭，没有灭尽啊。这个比喻呢其实很清楚。虽然呢、这短短的两句话说，犹如空花从空而有啊，幻华虽灭空性不坏呢，很简单的两句话的比喻啊，可是却把问题呢讲得很清楚啊。下面呢他就正式的说明这个理论了啊。我们看下面哈，他说众生幻心幻意幻灭，诸幻灭尽觉心不动。这就把这个理论呢讲出来了，提示出来了。我们看哈，他说众生的幻心的话呢，这个幻心就指的我们这个五蕴身心的话呢，依幻而灭。我们看中理的大师注意，他说为此幻心由自了达方得除灭，所了是幻，能了也幻，则请疑云幻幻何修呢？经答云不妨以幻除幻。又前面说幻境断灭，他所以他下面回答说呢，诸幻灭尽觉心不动。所以呢这个诸幻灭尽觉心不动就是直接的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说明了说幻灭尽了，那么又有谁修行呢？他说他就直接回答诸幻灭尽觉心不动。这样子一个问题呢，是对我们在了解这个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啊。那么下面呢他后面讲几句话，就是说一幻说结一名为幻，若说有觉犹未离幻。就说如果我们从幻边去讲说觉的话呢，那么终究还是什么呢，落在虚幻里面。说无觉者亦复如是，就是说我们如果在这个幻中间说觉说迷，其实都没有离开这个幻法，一定要把所有的幻扫尽以后才彻底的呢离开了这个幻法， 啊，才能够显出这个觉。觉性不在这个幻边而建立，是幻法灭尽以后觉性才显发啊，这是他提度。所以说呢，是故幻灭名为不动。这一段呢，是在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幻法的混同在这个觉性里面的一种浮处啊，就是呢，怕我们对于这个幻法呢掌握不清楚呢，所以混同于觉性，所以提了浮处。最后讲的说呢，是故幻灭名为不动。那么整个的这一段呢，这边就是直接的回答了普贤菩萨第二个问题，就是呢，一切幻灭尽以后，那么云何修？谁来修行呢？他说，幻尽觉心不动，啊，主要是这一句话。好，我们先呢讲到这边，我们下节课。